聊到失去的时候，他就讲了，如果说这个狗可能现在是可能四五岁吧，我们家 Lucky 是四五岁，他可能能活到十四五，差不多他还能活10年。他讲到，如果说 Lucky 就是到了那个十四五岁，快要这个离开的时候，他也会很难受。就那个时候，我就稍微同理了一下他的这个心情，就这种对生命啊，就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寄托，或者说是一种移情，我就会觉得哦，我大概就理解他这个对他的一些意义，我就会对他少了点怨恨。你只要看见自己，哦，原来我是因为害怕他离开，害怕他不给我付钱，我才要听他的。OK，那我反过来想，那他离开又会怎么样呢？也不会怎么样啊，他不就不付费吗？我也不缺这个钱，我再招几个人不就行了吗？少了他一个，对吧？我又不内耗了，我又神清气爽了，我有更大的能量去招更多的人。对，其实项目式学习它是一个非常，它的这个底层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你说做饭是不是一个项目？做饭就是一个项目啊，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资源里面，你要完成一项任务，这不就是个项目吗？我为什么会日更？是因为我每天会遛狗。如果我把那个手机，如果弄一个很长的那个杆子拍我的全景的话，你会看到我一只手拿着手机，另外一只手在牵着狗。一般我会遛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时间就蛮长的嘛。但遛也是遛，你一边遛一边刷手机也是刷。有的时候就想，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东西？然后如果有的话，我就把手机拿出来，就一边遛一边说。你遛这一次狗就能录下挺多，因为我都很短，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多设计过的嘛。然后也挺粗的，就是1分钟左右。一般遛一次狗，我能录多的话能录5、6个，就是这样子。有一个就说一个，有一个就说一个。如果顺的话就一遍过，不顺的话我再多录2遍，这个样子。唯一会阻碍我录视频的最大的这障碍就是我的狗，因为我的狗如果跑得太快、跑得太远，或者和别的小狗吵起来了，我就得停下来，我先得安抚它，我就得去折腾它去，然后再去录我的视频。所以我一般是一周差不多能，也不是每次遛狗都录，但是我会集中一天遛狗。多录几个，然后一次录完之后就差不多一个周发，差不多是这样子，一
哦，
周录
原
一
来如
次。
此啊！会打稿吗？就打副稿、
打
打
稿、
草稿。
打副稿会打，但是因为只录1分钟，1分钟其实也就可能200来个字，可能就比较短。你可能分几段，你大概啊，第一段说什么，第二段说什么，第三段说什么，就还好。但如果要录像阿图那么长时间的，可能5分钟到10分钟、15分钟长视频，那就必须。不能 freestyle。
这也解答了我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是日更的视频啊？哈士奇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
而且我封面的那个图片也是我用了一个集中的时间段去拍的，就是连拍，你知道吗？就是我当然也很像别人那个样子，就是每不同的衣服，然后每天可能有不一样的，我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拍，是每天拍一张吗？还是集
换衣
中
服，换
换衣
衣
服？
服，对，
换衣服是吧？哎呀，我
对。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这么拼这么卷，我就是找了一个地方之后吧，3秒钟拍一张，我就这样一张，这样一张，这样一张，这样一张，对，然后就是那种跟那个立拍一样，然后我就快速的，就是几秒钟拍一张，然后就拍了十几张的这个照片，然后我就是对一个套那个模板去做的，所以就看上去是感觉就是一个模子的感觉。
视频截图也是非常高清的。
啊。对，可以哦，就是视频里截出某一帧来，然后直接加字就可以，也不
对，
一
但
样。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表情会比较多，会晃掉嘛，那你视频里面稍微定格一下之类的，然后再截图也是可以的。因为拍照的话，毕竟还是比较麻烦，要数秒，然后要怎么样。
哎，对对对，哎，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做这个付费的博主，他就是这个思路，从视频里面截的，其实也挺自然的。我今天来这个上线之前是刚遛完了狗。
狗狗有固定时间要遛吗？
不，这个狗就跟孩子一样，它什么时候发疯了，你什么就该遛，知道？发疯了的意思就是说，它开始嗯唧，然后开始小爪子扑你，然后开始站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它要开始 那出去玩了，而这个时候的频率会跟随着季节和它的发情期不一个频率的出现。比如说最近就是它的发情期，我觉得就是它就特别的能量特别的大。小公狗和猫的区别，猫应该还好是吧？
猫不用遛，但发情期也是够烦人的。比如说会乱撒尿啊，会整夜整夜的叫啊，
声音大吗？猫的这个功能。
就是嗷呜嗷呜的叫，叫一整夜。当时养狗是咋想的？
养狗是咋想的？这个话题真的是说来话长。
然
我
后
是被动养狗，我这个狗它不是我的狗，它是我室友的狗。严格上来说，这个狗也不是我室友的狗，是我的室友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合买了一条狗，寄放在这里。然后后来他因为出差，然后去外地，就不太回来了，所以这个狗就成了我室友的狗了。然后呢，我找室友还外加了一条狗。所以我找的不光是一个室友，是一个室友加一条狗，就这么被动养狗了，真
遗
的，
产继承
遗，对，遗产，你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意思，
那
对，
养狗这个过程中有给你带来什么乐趣吗？或者有什么新的发现？
有几个好处啊。对于我来说，第一个就是确实给了我锻炼的机会，就是我每天，我属于比较宅的类型嘛，就是一般。是真的是可以，就疫情对于有的伙伴来说我很痛苦，在家里憋出不去，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日常，因为没疫情我也那个样，就是每天出去顶多买个菜啊，接个水，然后也就不出门了。有疫情呢也不用出门，就跟我是没啥区别。养狗之后呢，我就会每天多出来至少一个出去的一个整个的时间段差不多得有30到60分钟。如果说我室友早晨起来，出门早没遛，或者说晚上回来的晚，下班加班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多出来至少2个遛狗的时间，就上午一趴，下午一趴，就有2个出去的时间。这是对我而言是一个，就是放松和这个散步的一个时间，顺便还能录短视频，对，把一些短视频的事情在遛狗的时候完成。对，然后第二个事儿其实还挺。跟遛狗相关，其实还挺私密。就是我这个狗在我们家里面的时候，其实我有段时间是属于跟它比较对峙的阶段。对峙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狗它破坏了一些我的生活什么叫节奏或者生活质量就它很乱，它很多毛。然后我不知道猫啊，就狗的毛是特别多的，掉毛就属于那种什么呢？你捋一捋，拔一拔，就是你摸一撮一撮毛，你摸一下一撮毛那种程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家的垃圾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垃圾以外，地上的80%都是它的狗毛，把地一扫，一簸箕全是狗毛，就这么多，这么一，当然可比较喧啊，比较的蓬松，它没那么的密实，但是它也很多毛，很乱，所以我有段时间特别讨厌这个狗，其实有段时间，因为它会家，然后我室友又不干活，就我一个人干了，对，我本来它就不干，然后我的工作量就变多，我就得多去工作，对，然后我室友有段时间还蛮讨厌它。不过后来就是因为一个什么契机，跟我室友聊起来一些这个跟失去相关的主题的时候，就是他就讲到一些过往的一些失去，比如说他的一些老人呐之类的啊，就是我听的时候他就是还他蛮伤感的，然后其实也会有这种情绪上的这些起伏，这是他养狗的原因，就是他会希望有一个生命可以陪伴他嘛。聊到失去的时候，他就讲了，如果说这个狗可能现在是可能4、5岁吧，我们家 Lucky 是4、5岁，它可能能活到14、15，差不多它还能活10年。他讲到，如果说 Lucky 就是到了那个14、15岁，快要这个离开的时候，他也会很难受。就那个时候，我就稍微同理了一下他的这个心情，就这种对生命啊，就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寄托或者说是一种移情，我就会觉得哦，我大概就理解他这个对他的一些意义，我就会。对他少了点怨恨，少了点怨念，也是一个互相了解的一个契机吧。因为这个宠物的原因，多了一个可以聊的话题。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不过总体上来说吧，我觉得还是利大于弊的啊。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那你跟狗狗一起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在遛狗的过程中，你有看到这个世界上跟你之前宅在家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很有趣。 就是你没有遛狗之前，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小区和附近有这么多小猫小狗喜欢聚集的地方。怎么去观察呢？就是观察那个它们上厕所的位置就可以。就是你竟然不知道小区那么脏，就是有那么多的那个东西。你遛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有它的行进路线，啊，它真的有它行进路线，就是每天它有，就跟旅游的那个旅程一样，它有两条核心路线，一个是往东走，一个是往西走，就这两条路。那这两条路当中，它去到固定的地点去，我都能感觉到它会在这个地方可能要去拉便便了，然后这附近就有好多的动物在一块儿去拉便便，很有意思。然后那个然后我还有观察到我们小区有一些地方是小动物，就是流浪狗比较多的地方。原来我真没发现，遛它的时候，因为会发现流浪狗过来跟着尾随我们家狗嘛。哎，很有意思，就是说插播一个刚才有的一个这个小故事。我们去遛狗的时候呢，刚才就有一条狗尾随我们家的狗，野狗，冲着我们家狗就汪汪就过来跑，就开始叫，你知道吗？我们家狗就是属于一种能叫但不敢的类型，就是它敢叫，但这样它就干架，它其实是不太敢的，你知道吧？这个小狗狗很可爱。然后呢，我一看那狗突然冲我们跑过来了之后，我就下意识的把我们家狗往我身后那么一拽，我就突然站在它的跟前。就站在他俩中间，我就瞪着那个对面的狗，我说你要干嘛？然后那狗一看我，往后退了两步，就不敢叫了。我又带我们家狗走，它又追上来了，然后我又重复这个过程，我又站在它的前面，当它的这个什么保护它一样。然后那个小狗狗就又跑后面去了啊，就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有一个成语叫狗仗人势，
对对对，我想到的也是这个。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我们家的狗估计它的勇气就是来自前面站了一个人。延展起来说，其实我是属于那种，不是太观察周围生活的这种类型。我不知道阿图和夕阳是什么类型的啊，我属于那种走在路上都要刷手机的，回消息啊，发语音啊，开个会呀、啊。你看，包括录短视频也是一样的。可能有的人喜欢遛狗的时候就纯放松，就是看一看周围什么的。但我就总觉得不干点什么事儿，就会觉得这个时间吧，就感觉没有两头一块病，就会觉得有点稍稍的浪费。所以我就习惯的时候，一边干这个，一边干那个。这也是我想去修炼的一部分吧，就是我也想让我的生活，能慢下来啊，就是不那么的着急，非得要干那么多事儿。可以，就是有段时间就是什么也不产出，我觉得也是我期待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是，就是你刚才说到狗狗，或者说小动物们经常聚集的那块地方，会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在科幻片，或者说在一些理论里面在说的平行世界，我会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平行世界，在同一个世界里面，我们人没有关注到的，其实是小动物们聚集的地方，它们有自己的行进路线，有自己的交流的方式，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怎么样。
哎，很有趣，是的啊，我们家狗狗它很讨厌别人身上有烟味儿，它一旦路过那种中年男性抽烟那种，就明显有烟味儿的话，它就会朝别人叫好几声，很有意思，你知道，它对味道真的是很敏感。就你刚才讲的是，我在想我们家狗狗可能路过的时候，可能就在想，这个人身上什么味儿这么难闻，烦死了，就叫它吼两下。而且我想起来，我们之前有带孩子们做一个项目的选题，叫做这个流浪动物站。的一个选题，就大概就是取材自，就是有这种专门给流浪动物设置的这种动物站嘛，来去收养它们，然后去按照一定的原则，帮助它们去回归真正的这个所谓的正常生活的一些场所。当时也带着孩子们去看了一些跟流浪动物有关系的一些视频和一些纪录片，当时也觉得还是会被触碰到吧，就是生命的那种柔软呐、啊，然后小动物们的，虽然是动物，但是你还会觉得。你会把自己那种情感投射到他们身上，通人性的那种部分，你会觉得，特别是狗，还是蛮通人性
在你的理解里面，它的怎样的行为和反应是通人
的。
性的呢？
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说不出来在一个频道上的感觉，就它好像能知道你这个时候的一些事情的那种感觉。你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之前阳了的时候啊，你生病。然后其实你很累嘛，然后或者你很这个疲惫，然后很没有精神，你在床上躺着很没有精神的时候，就那个狗狗它就会主动到你跟前来，非常蹭一蹭你啊，然后去在你旁边去陪着你啊什么的，你就好感觉到它好像知道你不舒服，它好像就感觉到了你好像没有精力，它就会去 在你旁边一样。有的时候有些时刻，你就会觉得好像他能够明白人类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知道我生气了，比如说他翻垃圾桶的时候，特别有趣啊。他翻垃圾桶的时候，被我逮到了的时候啊，他就不敢看垃圾桶，他就好像知道自己做错了，他就好像知道自己是我是因为垃圾桶的事儿去骂他一样，他就不敢看垃圾桶。我指垃圾桶的时候，他就不敢看，一点都不敢看。他就嗯唧，就是撒娇，然后嘤嘤怪的那种，他就不敢看垃圾桶。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怎么说呢？就让人更这么说，就让人更生气了。就明知故犯呀、啊！就他明明知道垃圾桶这个事儿不该翻，或者他知道我介意这个事情，他还要翻垃圾桶一样。有的时候会觉得，他能够通过一些他能捕捉到的一些感官的信息去做一些反应。可能跟人类的这种思维不太一样，但他还是能够通过一些感官的东西去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判断。对，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挺有人性的感觉，而且有的狗的这个智商不是还不一样吗？有的狗比较聪明，有的狗就比较笨，比如哈士奇就比较笨，比较笨的狗。哈士奇呀、阿拉斯加呀，不属于雪地三傻吗？就是对这个样子。那我们家狗其实智商也不是很高，其实柴犬的智商也不太高。
哈士奇他说到那个，就是狗狗做出反应的这个点，西安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猫也一样，我们家傻妞基本上是翻垃圾桶，或者是去
洗手
偷吃
间。
东西、洗手间。就是我们家门口有两箱、三箱，是
说。
一直啊、那个有6个月处在待寄出状态的书，那个三箱书啊、然后那个书因为一直放在那嘛，然后它就经常拿那个东西当猫抓板。然后三个箱子，目前2个箱子已经全一个角已经全部被它抓破了。每次我们一回来，它就以抓那个箱子的方式来欢迎我们。然后还有搬垃圾桶啊，然后还有进厕所啊，还有什么？只要我们看，就是它做那件事情的时候，首先会看我2眼。如果知道我没有看到它，它就会继续做；如果我看到它，它可能就会，然后手会收一下，然后端端正正的坐一会儿。如果我走过去了，它立马就跑掉了。对，差不多就这个状态。
看你的表情，好像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对，因为很好玩。
老父亲的爱，
对。
老父亲的，我能说一模一样吗？其实狗也这个样。我觉得狗这方面可能比猫还要狠，它不光刨我们家的书，它还刨我们家的墙，你知道吗？墙也刨，什么墙角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就刨那个位置，然后墙皮就掉，然后我们家是需要糊墙的。买那种膏去糊那个墙，它是刨，连那个里面的水泥都能看出来，就刨到那个程度，你知道吗？它把里面那个水泥都能颜色都能刨出来。我们家的书也是，我们家原来床底下放的都是杂物的嘛，床底下都会放书啊，什么一些不用东西杂物，就是因为我们家狗狗刨箱子、刨纸箱、刨书，然后我们家就把底下所有的杂物都拿出来了，整个床底都是空的，你知道吗？就成了它的。成了他的第二个窝了，床底下，只要一揍他就往床底下跑，一揍他就往床底下跑。哎，我有好几本书就被他刨坏了，你知道，被他撕过的，就是我对他比较痛恨的原因。
那天我是这样观察到的，就是夕阳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看到傻妞，就是那只猫在我旁边，然后我就看傻妞老是看夕阳，老是看夕阳，而且看一会儿不看一会儿，看一会儿不看一会儿，我在想它干嘛这么做呢？后面它就是开始刨一些不让它刨的东西，或者翻一些不让它翻的东西。
说明你们家傻妞不傻，非常聪明，
对啊，对啊。
跟孩子一样，做有点像是在做学情观察，对吧？这，对，在
是的，是的。
做小动物们的学情观察。这么来看的话，这属于小动物们的正常反应，应该对他们有比较宽容的心态来包容他们。
那如果回到教育话题的话，你们会觉得小动物和孩子之间会有怎样的相似的点呢？
这个话能说给家长听的吗？
可以啊。
除了孩子说话会有带文字以外，大部分其实都是蛮接近的。
展开说说。
就刚刚的那种状态，孩子也是啊，就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做一些你不想让他做的事情，然后等你来。 先是瞄一下你，然后对你不在了，然后就开始做，
没有，不是我。当
然
你
后
发
你
现
看
的
到
时
之
候，
后就开始就胆战心惊，只是动物这个时候会直接跑开，那小孩子嘛，他知道他跑不过你，他就不跑了。做了什么好事情的时候，立马想要过来跟你炫耀，
傻妞会叼袜子，叼所有它可以叼得动的东西，叼到你面前。
那我就得放平心态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说明动物大部分其实都这个样子。比较矮嘛，高还好啊。一旦放在床上，床边儿还是像什么袜子呀、什么这个衣服呀，放在如果是拖在这个床边儿的话，你一溜烟不看，就被它给叼走了啊。对了，这个地方我就必须展示一下我的衣服了。能看到我这件衣服吗？啊，你们看不清楚是吧？
你
我
要
这件
把
衣服
衣
其实是
关上。
被你能看到有破了的地方吗？
啊，有有有。
这就是被我们家狗咬的。本来这衣服是我要出去的时候可以出去的时候穿，这衣服就成我在家里面穿的衣服，就被它给咬了。当我发现它的时候，这件衣服的时候，它已经是在早晨起来我们刚起床的时候，特别凄惨的躺在了我们家狗狗常出没的某一个角落。发现的时候就看到了它这个胸前有它啃掉的这个撕破的痕迹。它还爱啃鞋，我们家的鞋也它也被也被它啃坏过，太搞笑了。
我们
小
这一
动物
段
们，
呢，我觉得要放在播客的后面，聊到停不下来。好，我们很正经的来一个开头，好不好？Hello，大家好，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我是主播阿图。
我是主播夕阳。
49个教育故事呢，是一个开放式的教育工作者会客厅，我们会连接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对教育话题感兴趣的伙伴们。如果你有想分享的故事，或者想成为我们的协作者，都可以在 show notes 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和夕阳的一个共创伙伴吧，认识也算是挺久的了。在我做这个播客初衷的时候呢，他在我的这个邀请的 list 里面排得非常前面。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哈，为什么现在才邀请你？是因为你一直在做不同的事情。我也在想，我要写这个采访提纲的话，我到底什么主题、什么关键字来写，我下不去笔。所以现在看你折腾的也差不多了，这是一个契机了，所以来邀请你，这是我的一个内心的想法哈。好了，请花石奇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再等一下展开聊聊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韩世奇，我是一名科创教育创业者，也是一名项目式学习的课程设计师。那坚持设计，老师爱教，学生爱学，家长信任的好课程啊。如果要用3个词来去介绍我自己的话，我会说我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谨慎的教育实践者，也是一名活泼的学习思考者。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和阿图和夕阳一起聊天。
这标签好多
好正经哦，
哦。是。
你正经到我不知道怎么开始。
是的，本来我走了一个这个过场之后，我觉得我应该终于可以好好说话了，结果你的那个话，感觉我好像不太能接得上。
给拉回来了是吧？啊，
还好。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明我听播客听的真的是，就是我听播客的时候，真的受到了很多的一些播客的这个一些影响。
就是一看哈士奇，就听了很多专业播客的。
就是你会不自觉的，好像就把那个带到那个之前听的播客那感觉里面去。我后边我再来一个放松一点的。
也不需要 说一下哈，我们49个教育故事呢，是一个放松类的教育工作者的午后闲谈的节目。先来聊聊我们三个是咋认识的呢？
咋认识的呢？
哦，我说过好多次了，你们两个谁来在？
我也说过好多次了，哈士奇来的，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因为经常一起出没在各种场合，然后别人就会好奇，哎，我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然后我们就要说一遍。
虽然哈士奇没有参与我们的很多的事情和活动，但是你一直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
太搞笑了，你们俩，我还以为应该按照时间的顺序说的话，是不是应该是从夕阳开始先说会，按照时间来说，那我说也可以啊。对，我跟阿图、夕阳认识，其实是源自我们在那个一个线上的共学社群，是一个教师社群，叫做"慢教师成长营"的这样一个社群里面。对，然后 当时
教
在
师卖成长营。
是的，我也在想我要不要打断他，
教师卖成长营啊，教师卖成长营这个名字叫了好几年也叫不对。这个群在一个在调整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夕阳然后找到了阿图和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作为这个社群的运营者，对，我们一起去运营这个社群。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三个人就是一起搭伙就开始干事儿了，做了很多的尝试，做了很多的设计，很多的活动，然后。这个经常就是一天两次会，三天三次会，这种频率的，就是不断的这种碰撞交流，然后做了很多有趣的事儿吧。你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三个人就开始认识了啊，就在做事的过程当中熟悉。
我跟哈士奇会认识比较早一点点嘛，就是在一个共读的社群里面，然后哈士奇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会照顾新来的伙伴。我当时跟另外一个同学吧，我们两个就是在一起上课嘛，然后我们是新进去的，就是一脸懵。我也是第一次参加线上的读书会。有一个什么话题，可能是我可以回答的，具体也不记得了。然后哈士奇会说：“哎，阿图来，那个你好像开麦了，你来说一下。”所以当时会觉得挺暖的。经历过这么几次，所以对哈士奇的印象都挺好的，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或者很会照顾人的一个伙伴吧。那也没有更多深入的交流了，只是在线上这样有交流。后面是因为这个社群要转型嘛。因为我当时看到会议链接是哈士奇发的，所以会觉得哦，哈士奇攒了个局来聊这个社群的运营。但是我印象里好像有另外一个女生哈，我当时以为是女生要接这个群，哎，那你们两个在聊，那我就刚好很空啊，就听听看，然后就听到你们两个在聊。那当时是夕阳没有说话，所以是哈士，我进去的时候是哈士奇在说。我当时的第一感受就是，哈士奇这么强势的吗？因为之前在读书会的时候会感觉他还是挺暖的一个伙伴，就是说话音调很高，然后说话很快，所以感觉很强势。我在想说这个女生好惨哦，因为当时夕阳也没有开摄像头，我一直以为是女生，直到夕阳开始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哎，为什么是个男生的声音？女生不见了吗？是她男朋友还是谁吗？然后你们两个大概聊了半个小时，我就确定哦，夕阳是个男孩子。然后他们两个在聊的东西很有趣，然后我就慢慢开始打字，打字到后面又第二天又约了聊，三个人又继续大概聊了三四个小时的样子，哦，这个是我对哈士奇的第一印象吧，所以我当时还有一个感受是，你们两个可能很熟，已经认识很久了，因为听你们两个在聊的很多点都是非常契合的，就是感觉是认识很久的朋友才会有的那种默契，
并
好。
没有，
来，并没有，为什么呢？
那一次应该就是我之前应该是属于在我们那个社群叫教师慢成长营，然后后面改成了慢教师，也是为了方便嘛。那个群它是由慢学校引出的。我之前在慢学校的时候就有听过哈士奇的一些分享，包括在慢教师之前的时候也听过他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跟我的一些想法挺契合的。然后那一次讨论应该是属于第一次正式的交流。我发起这个之后，哈士奇也是那个社群当时很活跃的一个人。我是属于长期潜水的状态，然后他是等于是属于他确实很活跃嘛，然后他愿意来，我当时还觉得挺开心的。细聊之后发现很多点，很多细节也是一样
所以你对他是有印象的，但是没有那么熟。
的。是那个社群我其实是最早加入的，因为当时那个群的创始人是框框嘛，框框他在南昌是先约我线下聊了之后，他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建了一个这样的群，也就是我最开始是在里面的，但是我就长期挂机，没有做参加活动。
阿兄呢？对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啥样的？还记得不？
阿图说我们不是那么的认识的那么的久，但是聊天的时候给人的感觉还挺那个的。其实我是觉得，可能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大家都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真诚的人吧。我觉得就是有啥就说啥，就大家都比较真诚，也不是说就得比如说那么的商业，或对吧？就是说就是先要寒暄，然后客套，就是可能大家就会知道大家的想法，彼此的意图，然后会比较直接的把自己想说的话直接说出来。就会阿图就觉得，哎，可能哈士奇跟夕阳特别的熟悉，然后或者说特别的熟，可以说很多的内容。但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跟夕阳来说的话，就会比较倾向于这种沟通方式，他就说啥，我们就开门见山，然后这样比较有效率，然后我们也不怎么藏着掖着。 可能这是当时这个阿图绝对原因。对，我一直都会觉得，跟夕阳阿图在一起刚认识的时候，跟夕阳很契合的一个点就在于比较真诚、比较直接。我是喜欢这种方式的，这是我对夕阳一个很大的一最开始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对他的一个，我觉得他的一个性格吧，里面和我很契合的一个点。我觉得阿图的话，阿图更像是，那如果大家都直接的话，他或多或少就咱每个人都那么直接，其实也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偏硬的部分。那阿图就很多时候会充当那个比较偏软的那个部分，就像是那个润滑剂，有的时候你会往里面加点油，然后可能各部分之间就会比较这个运转的，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摩擦和阻抗。对，所以阿图给我更多的感觉就是一个协调者，然后是一个润滑剂的一个角色，链接的角色。对，所以在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还挺搭配的，还挺均匀的。嗯，就是有提供观点的，提供看法，提供方向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链接的，然后不断是润滑的角色。嗯，就是我对阿图和夕阳的一个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认识，当然现在其实也是这样。
现在的感受就是，跟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其实感受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进步呢，还是说一开始就是太默契了，就有事儿说事儿。然后我也可以感受到，哈士奇确实是一个链接者，就是有什么资源、有什么人、有什么项目，好像你永远可以抛出一些可以让我哇塞的事情来。
嗯嗯，
这是。最近几年，还是说一开始就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要成为一个宝藏男孩。
哎，其实我自己的这个定位啊，我会觉得，如果说是链接者的话，我觉得阿陀更像是链接者。如果说 MBTI 人格测试的话，我是 ISTJ，就是 I 不是最开始的是属于内倾型人格嘛，是比较相对来说内向的。我其实现在都不是属于 E 人，我是属于 I 人，就是比较内向的类型。所以，我一直都给我自己界定的那个身份，我会偏向于是，就是闷头干活儿的那个，啊，比如说，做点什么，研究啊，或者说做点什么产品和设计啊，我可能会偏向于就是这个方向和内容。对，可能链接的这个身份，我有的时候会，不是特别的自然去做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是需要消耗一部分能量，就比如说我要，哎，我过来去干。我过去跟人见面了，我得啊提起个精神啊，我过会儿去干什么事儿了啊，我得准备一下，抖擞一下这个精气神儿那种。那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这个出了门就是能跟别人唠他2小时都不嫌累的那种，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我不太行，就我就得做好点心理准备啊。所以可能链接者的时候，可能是刚开始跟阿布见面的时候会觉得，我可能会参加很多的项目这种感觉。嗯，对，我自己界定还是会倾向于是一个这个闷头干活儿那种类型。老牛拉车，
那其实从霍兰的职业测试的方向来说，就是你给我的感觉是有点 S 型人格，就是，就 social，非常社会社交类的，可能跟职业相关，是因为是教师嘛，或者说教育创业者，然后在线上的或者说线下我们也有交流过。就是还挺 social 的一个人，你这样说来，可能是因为你的职业属性和你自己兴趣点的关系，在某一些点上，你可能会更加，就社交属性会更高一些。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那如果说是非这种场合的话，比如说你要让我去跟别人一块爬个山呐、啊，跟不太熟悉的人一块去露个营，然后去怎么着弄个烧烤，然后这样的话我就不是特别的擅长，就特别的倾向于做这些事情。但如果你比如说跟熟悉的伙伴一块去做点什么事儿啊，或者说去聊个什么相似的人去做点什么事情啊，这个我还是蛮喜欢的。我不是那么的消耗和那么的疲惫，比如说现在就是比较放松，
这个好像我们三个都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有一次在那个做活动的时候，夕阳是那个活动带领人，然后那个嘉宾就悄悄问我说："夕阳平时也这样吗？"大概意思就是夕阳怎么可以保持一直能量这么高的状态？然后第二天那个嘉宾来我们空间做客，然后那个他说："诶，夕阳跟昨天不一样。"就是很安静，只要那个朋友他不说话，夕阳也不说话，就是可以一直场子冷着。两个人都是属于非常内向的人，那我就是那个润滑剂的作用。所以当他这么问的时候，我说对啊，夕阳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在活动上或者在他舒服的场域里面是可以敞开聊的。
这样我还蛮像的。 我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在一个厂子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他不停的说话，我就会觉得有安全感。就是如果没有人说话的话，我也会跟阿图一样会充当那个角色。对，就是我就是受不太了场子突然就没人说话那种感觉。就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就属于比较异型人，他就是属于那个不断的就是自来熟那种，我觉得啊太好了，不用去听他说话，然后想下去该说什么，怎么样，都有个人在不停的说，然后我就走过神呐，或者说干了别的事儿啊，都是没有心理负担的，对，
就
很有意
是
思。
擅长去调和气氛，但没有那么喜欢。
对来说是会消耗精力，它不是我这个骨子里面就自然而然就带出来的那种潜意识的动作，它需要我用意志，我要调用我的大脑能量去做这个事情。
哎，你说到大脑能量这个，我想到你至少1年或者2年前提到的，我想多走走心，不要走脑了。最近走心走得咋样了？
我又回去了，哈哈。这个东西其实能展开说很长时间。我先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当时阿图说了一句关于走心和走脑的一个表达啊，就是如果有伙伴不太熟悉这个走心和走脑的这个词，我大概用我的这个理解去表达一下，所谓的
回
走
来。
心和走脑，就是我认为走心和走脑就是比如说比较讲感受、讲直觉、讲喜欢、讲热情、讲愿景，就是我认为是走心。那什么走脑呢？走脑就是我认为比较走逻辑、走理性、走现实、走思考、走分析、走利弊衡量啊，就是我觉得走脑啊，就是我大概我的理解啊。对，当然这两个部分其实也没有绝对对立的这个部分在，它现在也应该是统一在一起的。但是我自己其实原先是比较偏走脑的一个人，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我一般是先会去分析做得多。我比如说，我也比较喜欢看书，然后去做知识管理、做设计、做框架、做系统性的东西，就是全是要走脑的啊。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会发现我好像比较少去探索自己喜欢什么、自己真正热爱什么的这个点。当时也是因为在社群，包括在这个麦教师里面，包括在麦学校里面很多的社群，其实我身边实际上线上的走心比较多，走脑派比较少。所以我就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就在想，哎，是啊，我好像比较少去问我到底想做什么，喜欢什么，这个愿景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可能从2019年、2020年开始，我就开始有了那么1年的时间，比较多的去了解这个走心的部分。比如说那个时候去了解了什么教练啊、心理咨询啊、什么人格呀、测试呀、职业测试呀。等等一系列的吧，就跟走心有关的这种职业呀，包括一些产品啊，包括一些活动，我都参与的比较多。然后就发出了阿图刚才又说的那个啊，要今年想多走走心，少走走脑的这样一种感叹。那为什么我2、3年开始我又走回来了呢？那是因为我在走心的过程当中，我再去觉察自己的特质更偏向于什么方向，就我更认同。哪一种是我的优势啊？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偏向于走心，有的人就比较偏向于走脑。这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是说他擅长什么。这个东西可能跟基因有关，可能跟成长环境有关，可能跟这个人的学习的这个整个的历程都有关。这个没有办法。我自己在体验了走心之后，我会比较喜欢，觉得我自己比较适合走脑。就是我还是会觉得我自己擅长这个。也有一些原因，是因为我看到我身边的伙伴走心走的有点走火入魔之后，让我觉得有点危险。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啊，走脑这个事儿，理性这个事儿，它可能是一个火车轨道。我做个比喻，就是这个火车可以往任何地方开，这个是走心决定的。就是你这个你心里面想做什么事情，follow your heart，这个火车你可以你往天上开都行。但是怎么能够让这火车不脱轨呢？不走向悬崖底下呢？这个得靠走脑来决定。走脑可以大致画出一个安全的轨道，你在这个安全的轨道里面，你可以随意开，你可以随意的去行驶。但如果你没有那个理性的这个轨道，你只走心，或者你偏向于走心，不太，就你比较喜欢这个脱缰野马的这种感觉的话，那很有可能你的这个走心带来的结果就是跑到那个悬崖底下去了。最常见的就是你会做很多冒险的事情而不自知。走心会让一个人冒险而不自知。如果没有你的理性判断的话， 所以我自己会发现我的思维模式还是更倾向于走脑的这种方式去思考问题，比较偏向于这个的话，那我就不要和自己的和我自己去较那个劲嘛，对吧？我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就是我的一个特质，说不定我还能在这群走脑的、走心的人中间，对吧？去帮助他们形成一些这个理性的判断啊。所以我后来从22年开始，我就更多的去强化我自己走脑这部分的优势，我会去看更多走脑的书，对，就是你怎么去让我的思维结构化、系统化，然后去思考问题，然后怎么去结合现实情况，结合我们自己手上已有的一些资源，去看我们的这个心可以走多远，走什么方向，对，所以我就也尝试帮和我身边的一些伙伴聊天的时候，我更多带入的是我就走脑的这个部分啊，因为他们真的不缺走心，非常不缺走心。就是你不用跟他们说，他们也是 follow 他们的 heart 啊，但是他们完全就是不 follow 他们的 brain，知道？就感觉他们 brain 是不在的状态。会问他们说，OK，你想干这个事情，OK，那干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考虑过？需要哪些前提条件？哪些现实资源？有没有考虑过？那你想干这个事情有没有考虑过？你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前提能力？就是你有没有看过别人是怎么做成的？你有没有去看过别人的案例？对，然后这个路适不适合你走？我都会去问他们这样一些很走脑的问题。通常会把很多的伙伴问的比较的蒙圈，对，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这些问题大家都没有思考过，恰恰证明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只不过是这些伙伴可能在偏向于另外一边的过程当中，可能忽略了一些他们本该思考的一些盲区，这可能就是我的这部分擅长的这个能够补足他们的这个，能够像打了一个手电筒照亮他们的那个盲区吧，但我会觉得。往后走最好的一个状态肯定是走脑和走心，你是要结合起来，就是你的理性、感性、分析、感受其实是要整合在一起。它就像是你的两条腿，你是不能瘸着走路的。对，那可能就是我后面的一个人生阶段可能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让我的脑袋里面再把我的心的这个部分再给连接上。我头脑里想的就是我想做的，我想做的也是我头脑里认同和认为可以的事情，那就是最好。
包括自己在做的自媒体啊，或者在不同的社群里面有说自己是一个教育创业者嘛？你为什么会做教育创业这件事情？你从上学的时候就有想过自己以后会当老师吗？
来吧，开始走脑了啊！聊到创业这一趴就要开始走脑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我要开始这个 对，会比较多的比较干，我尽可能说的讲故事一点，不那么干啊。我自己其实是大学读的师范大学，一般人来会认为我毕业之后是当老师，而且我从小学的时候，我的班主小学班主任就告诉我说，哎，你就特别适合讲题，讲很清楚，你说话很表达很清楚，能够让别人理解。小学的时候，当时就跟我说这个事儿，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家人和我的心里面都种了一个我将来有可能做老师的种子。但是你就总觉得就是，包括上大学之后，你就更觉得大家都更觉得说，哎，你就应该当老师了，就是，但是你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有点儿，得有点，就是有的时候会逆着来，有点叛逆的感觉。就别人越这么觉得，你就越觉得，哎，我就得走个不一样的路。所以我到大学的时候其实非常不想做老师，原因不是说老师这个职业不好，纯粹是因为我不想那么符合大众，就身边人对我的一个想法和建议，就走这条路就想不一样，你可以认为是青春期的那种感觉啊，孩子的感觉。但是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怎么想当老师，是因为我大四和毕业有机会去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那个区当中，特别偏远，就是那种泥地，然后就是房子都是平房，在景颇族里面去做这个相当于支教半个月，这2年夏天都各有。半个月、半个多月的时间是生活在那个地方的，和那里的孩子在一起。当你和那些人链接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教育不光是传递知识这个事儿，不光是说啊，我要把他教会，让他理解，或者说怎么样啊，而是说你和这些人真正的在情感上、在生活上、在想法上，你和他链接上了啊，你们聊在一起了，你们建立关系了的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是很打动我的，在教育当中就会觉得哦，原来这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种关系啊，而不是我认为的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其实是和大家可以生活在一起的啊，那这种感觉，那这种链接一旦产生之后，你就会觉得哦，那其实教育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反而是一个 非常向往的事情，它就不像是我原来想要排斥的事情。所以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做了教育这个工作。对，所以我其实是18年底开始到机构里面做了一个教育机构的老师。那其实我的那个时候的身份，我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还是其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是一个老师，我还是用老师这个身份去定义我自己，完全不会说是我做创业者。创业者的这个身份，我家里没有人经商，然后我自己大学也完全没有去考虑过什么搞钱啊、什么投资啊、什么商业大赛啊，就是一点都没有这方面的事情。就是在商业这个部分当中，我的认知是零认知。那我是为什么想去做这个创业的这个事情？其实从20年开始，18年、19年我是老师，然后从18、19年下半年开始，我开始考虑更多除了老师上课以外的事情了，比如说产品。那个时候开始考虑产品做教育的产品做课程做推广，那个时候就开始考虑怎么能把东西卖出去了。那是开始探做创业者之前的那一小部分的探索。就当你开始考虑要做一个产品，并且怎么卖出去的时候，其实你就离创业者这个身份很接近了。然后20年最大的契机就是疫情来了。20年疫情来的时候呢，就外部的一个环境就发生很大的变化。那对于我们这个小环境的变化，就是我们要考虑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场地呀，比如说我们的人员结构，比如说我们的定位，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环节叫做调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要考虑做变化，那个时候我也要考虑做变化，就是我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不要去参与到把它做成一份事业，就是做成一份创业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还是说我只是就是一个老师，然后我无非就是兼着销售岗或者营销岗，就是这种感觉啊。我从20年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我想试试看，就把当做是一个事业去做了。所谓要做创业，他就要承担风险，承担成本。就说白了，你要亏钱，你是要担着的；但是赚钱，你要去，对吧？享受了，但是你亏钱的话，风险是你要担着。从22年开始，我就进入到了这个做创业的这个过程。20年到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在持续做这个事情，就是我做创业的开始吧。
你刚才有说到2019年有做产品，然后把产品卖出去的这个想法，甚至是行动，那是什么契机会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呢？
可能跟这个工作环境有关系啊。就如果说你是一个公立的老师、私立的老师、民办学的老师，你大概率下你是不会进入到招生这个事情的，基本上你就管教学备课这个事儿。但你如果是在一个教育机构，或者我们说是传统教培机构，你基本上是身兼数职的，对吧？你很少有老师说啊，我就管备课，我就管上课，和家长联系的事儿我不管，这个做营销活动的事我不管，你很难。因为你一家教育机构一般来说的话，人数都不多，少是10人以内，很难是专职专干，一般都是兼职，一职多干。你这一个老师，只是说你主要干什么为主的区别。那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可能会兼着所谓的班主任的工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校沟通的，对吧？联系家长运营、用户运营你得做。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也得去做这个营销活动，可能不是你设计，但是这个活动落实得你搞，对吧？大型活动的时候，对吧？你要搞地推呀、啊，或者说家长要进来了，接待家长啊，可能你都是要兼职做这个事情。从作为教育机构来说的话，是从身兼数职开始，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越来越多的去接触不同的岗位啊，包括比如说从上课开始，你慢慢就要开始考虑啊，那我光上课，但我觉得这课不好啊，这个课。我刚进来的时候给我提供的这个课件，我觉得很一般呐。这个课，这个，然后你就开始说你我自己设计吧。你开始啊，我就开始自己设计课程、做课件、做教案、做课程体系的开发，你就开始做课程是产品了。那你做课程产品之后，那你可能还要跟更多的这个销售的这部分对接，比如说你要跟家长理解，让他理解你的课程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要更多的和家长去聊。那你其实就接触了一些销售的工作，当然也虽然没有催单逼单那么到那个层面，但是你也要跟家长去聊你的课程产品，那你就不做销售了嘛，对不对？你再往前推的话，你除了做销售，可能我们还会去做一些营销活动，营销的东西就进来了，加的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哦，可能我在做的事情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老师上课备课的事情，而是说有更多的这个岗位的事情进来了，对，所以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做加进来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跟行业类型的是有关的，它就是一个。像是这个水不断的往下流，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对，当然你也可以说，那我就不干这些活，对吧？我就当个老师躺平，或者说我就只干我这个 岗位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再想多做一点事情的话，其实慢慢的，就是很自然的会一步一步的就会做得多。
那你在做教学以外的事情的时候，你内心会有纠结吗？还是说，哎，自然而然去就好了？
纠结非常之大，我觉得是一个心魔。我觉得任何一个做教学的人，最大的一个心魔就是跟营销、跟销售一旦扯上边儿之后，那跟钱有关系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任何一个老师啊，不是任何一个，大多数老师我身边的都会有的一个心魔，原因是在于当我们去做课程、做教案、做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视角更多的是从我们老师视角出发。就是我想怎么上啊？我觉得什么是好的？但是你一旦走入到销售、营销这个方向，面向用户的时候，你的视角更多就要以用户的视角为他的为优先，你就不能考虑说我怎么爽怎么来了，我怎么开心怎么来，你想的是用户需要啥？他可能需要的东西没有那么高大上，他可能需要东西在你看来比较 low，你可能不想给，但他就是需要这个，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纠结就来了，就是当你一旦把你的眼睛从自己身上看到用户的时候，你就立刻就有一个挣扎，就是你跟用户之间怎么这个匹配的问题，你想做的事儿和用户需要的事之间，这个张力就会出现。那我要是听用户的，我不就没了吗？我就不是我啦，我的理想、我的愿景、我的价值观就被打破啦。那我如果听我自己的，那用户不买啊，那我没有钱赚。哎，这个就很，就是第一个你会遇到一个挑战啊，就会发现好像。你跟用户讲你关心的事情，用户听不懂，他也不关心你想干什么，他不关心什么你的那些高大上的名词，就我们说的什么素质教育啊、项目式学习呀、什么探究式学习呀、什么社会情感学习呀，他不关心这些名词的啊，所以你就会当时最大的一个挣扎就是说，那我该怎么办？到底我该是妥协吗？还是说我该要坚持一下的那种状态？所以有段时间是处于这样挣扎的，就是，我到底该不该坚持这个身份，还是说我就是遵从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做一个老师，做一个课程开发就可以，就不要去搞那些怎么卖出去的事儿，我就不搞它了，我就让专门的人去搞这个事儿就可以，就避免我自己内心的这种张力和挣扎。
就是我会觉得教育产品和服务它的这个种类跟其他的销售产品还不大一样。我最近有做过这样一个视频哈，也出于一个事件吧，就是家长跟老师说我的孩子是这样的，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去教这个孩子，但其实他是不懂教育的。但是呢，教育跟其他产品不一样的这个点就在于，我们面对的这个用户和付费的用户，我们是一个三角的关系，就特别尴尬。就是我们知道学生的情况，但是付费的那个金主他没有那么了解，但是他自认为自己了解，所以这个三角关系就会变成本来应该是我和学生，比如说老师和学生。应该怎么去主导？后面会变成不懂教育、不懂这个学生的学情，但是又付钱的这个人去主导了这个教育，然后我们就会在学生和家长之间来回的切换，然后又要保证教学质量，又要去做销售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我会觉得这个可能是教育工作者不想去做销售的原因之一。那对于你来说，有这样的情况吧？
阿图刚才说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很真实啊，就是我觉得这是边界的问题。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个段子，也是跟这个情况是类似的，就是全中国有10亿人教张小龙怎么做微信，就一个道理，就是你这个微信不像 QQ 群一样能存能云端存储文件语音，对吧？我一万设备全没了，你这个微信怎么不这么高啊？微信只能发60秒语音，QQ 能发好几分钟了，我这话如果没说完，多麻烦，是不是？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张小龙做这个微信的产品，他就举例子说，就全中国就每天都有人教他怎么做微信，我感觉比他更懂微信一样啊。他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我觉得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用户，他会去，特别是家长嘛，因为是跟他切身利益相关的嘛，他会去管更多，他想去管自己的孩子，然后他可能也会想去管老师，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 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要跟家长亲自去沟通这个问题啊，就比如说这个边界管理，就是到底我们这根线画在哪里，什么地方是家长去更多去参与的，什么部分是老师更多去参与的，对吧？那如果说你要管我怎么干的话，那你压根你就别用找我干了，你就教孩子不就得了吗？你如果觉得你那么专业，你比我还专业，那你就你自己干不就行了？你花钱找我干什么？你花钱找我不就是因为我比你专业吗？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吗？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得互相彼此信任啊，就是你得知道，我既然拿了你的钱去教你的孩子，我就一定出于我的职业操守，我会按照我们的约定，我要交付的价值，把这个事情认认真真的做好，要有这个信任。如果你觉得你不信任我，你就恨不得安一个摄像头监视着我跟你孩子上课，那你去找别的老师，找你信任的老师去上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信任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信任的话，你说什么你都解释不了你是无罪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在他和教孩子过程当中不犯一点错误呢？这个东西你都很难说清楚的。你如果没有这个信任，我跳进黄河我也说不清啊。你要想挑点错，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啊，比如说我教你孩子。这个教课的时候，哪怕我就给你孩子20分钟的时间自己去做练习，你都可以说啊，你怎么这20分钟不去讲课呀？你让我孩子自己去做，这20分钟不就浪费了吗？你不就在偷懒吗？你看你没有意思吧？就这种事你根本就说不清楚，你就跟他讲不了说，我教你孩子练习对你孩子是好的，他又不听，没有信任，真的这东西是很费劲的，所以信任非常的重要。如果他就不信任你，他整天怀疑你、榨汁你，然后不断的去 argue 你，那好吧，那你就 let it go，你就可以去找别的老师嘛，是不是？那我这个钱我不赚了，行不行？我就图个轻松。所以家长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信任是很重要。
其实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描述一下，哈老师已经撸起了袖子，
而且我出
缓解
汗了，
一
你
下，
知道吗？就
哦，缓解一
上
下，
头
激
了，就
动。
很容易上头，出汗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来看，我还是一个很走心的人，是吧？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一段，我会感受到你会比一般比较走心的老师更加容易做教育创新这件事情。其实很底层的逻辑你都已经通了，自己就是已经理得很清楚了，只是把这件事情就执行出来，很多老师可能会更走心一点，会同理心会更泛滥一点。我都不是说同理心，就是正常值内的了，所以他会比较纠结啊。我是为了孩子好，家长说的这个东西好像有应该去，按照他的那个来，然后就会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里面。我记得我那期视频里面最后快结尾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家长说什么？老师就做什么，其实，在老师的这个视角里来看，就是往后退一步嘛。家长往前一步，你往后退一步。当老师退到悬崖边上，没有路可退的时候，家长最多说一句：“这老师也不怎么样嘛。”但是对于老师来说，他每退一步都是戴着镣铐在跳舞，只是他的这些努力是对方看不到的。
对，我觉得跟性格可能有关，就是有的人性格就是，比如说他属于讨好型人格，他不光跟家长是这种相处模式，他可能跟很多人都是这种相处模式，他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就比如说他的父母啊，他的伴侣啊，或者他的很多朋友啊，他就比如说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他都不好意思说我忙我没空，他就会觉得哦我要去吃饭，然后我不好意思拒绝。可能有这种老师，而且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是女老师。不是说是这个性别就有的这个特征，说他这种概率事件会有很多的女老师会有这种，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这种讨好型的人格，所以他也会讨好家长，而且有些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跟钱的关系，他怕失去这个客户，啊，如果我不讨好你，你不买了我的课怎么办？你不续费了怎么办呀？哎，我就得服务你嘛，我就当舔狗啊，我就得让你满意，所以出于这样的动机，他就不断的去满足这个家长的这个需求。所谓这些东西都是被情绪驱动的，被害怕呀，被担心驱动的，它其实不理性。你如果把这种担心害怕拿掉之后，你还会听他的吗？你还会完全顺从他的想法去来吗？你就不会了，对吧？如果说我给你100万，对吧？你200万你有积蓄，对吧？他走了一个你不害怕，你还害怕拒绝他吗？你就不怕了。所以你很多时候是被情绪潜意识带着走。但如果你一旦理性去看待这个问题，就跟下棋一样，你但凡知道这步棋下到第三步之后，你就被他牵着鼻子走了，你这一步一定不会顺着他的来。很多时候他是不知道，你一旦答应了之后，再往下走三步棋之后，就跟夕阳下围棋一样，他看不到这三步棋之后，家长和他是个什么关系，他没看到后面的这个风险。一旦看到了风险，预判到了，他这一步一定不会走这步棋，或者说完全顺着家长的这个想法去做。我觉得也是一个去了解自己的过程，我也有这个阶段，就是担心去讨好家长、用户的一个阶段，其实就是害怕失去嘛，害怕营收，害怕 亏钱，其实就是很多这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是蛮理解这样的一些伙伴一些纠结的。
那是什么事件让你从这样的纠结里面跳出来的？
哎呀，这个真的是，这个，反而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过程，就是，其实很简单，就你看见就可以了，就是你知道自己，你自己怕在这个地方，你就不害怕它了，就很，这个也没有特别，就是怎么说，没有那么复杂的道理，就你只要看见自己，哦，原来我是因为害怕他离开，害怕他不给我付钱，我才要听他的。OK，那我反过来想，那他离开又会怎么样呢？也不会怎么样啊，他不就不付费吗？我也不缺这个钱，我再招几个人不就行了吗？少了他一个，对吧？我又不内耗了，我又清神清气爽了，我有更大的能量去招更多的人。那你想看也没什么好害怕，那你就不害怕了，你就顺过来了，你知道吗？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让他从潜意识意识化的时候，你就去反思，你就会觉得 OK，whatever，就走了呗。就是，所以我现在的姿态就是，这点我跟夕阳是相似的，夕阳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当然，我可能没有夕阳那么的勇敢了，我可能还是会稍微的这个藏了一点。但是我的整体态度也是这个样子，我还是会很直接跟他说，如果你不信任我，如果你觉得你对我的课程、对我的教育的服务你不满意的话，我可以给你免费退，我可以没有任何押金的给你退费，没有任何担心。如果你不信任我，你觉得我不好的话，没有任何关系，我会把这话给说很清楚，我也会把我的需求画得很清楚，这个事情啊，我是怎么想的，然后我觉得该怎么去做，我也会说得很清楚。这个就是走心的那个，非常容易达到。人的走心很重要，走心很重要，观众们
重
走心
要，
还是很重要，不是说走心不重要，是你还要去探索一下自己内在的情绪，因为创业这个事儿，它真的是勇者的游戏，它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它要承担风险。他要面对不确定性，他要面对很多的挑战，他会触发你很多的情绪体验，焦虑啊，无意义感啊，担心啊，害怕呀、啊，这都是你自我探索和了解自己的一个契机，真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把这种情绪当做信号去向内探索自己，看到自己内在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体验的源头，你内在当中有哪一些的种子埋在你好多年前，让你限制住你自己了？其实还是需要向内探索的。对，所以找一个好的教练啊，找一个所谓的商业教练、人生教练，去帮助自己梳理这个能量。
哎呀，
热了。
我现在也算接触了一些家长吧，阿什奇的那一套理论我是比较认同的。不过其实还有一种，就是碰到那种觉得自己有意识、有能力可以管控孩子，然后我想要影响家长，因为我确实碰到过这样的家长。我之前我照做了，我照家长的方式做了，结果没有做好，然后家长会觉得是我的能力问题。那我以后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家长的话，我可能在他们面前我就跟他们确定好。你要么听我的，你尊重我的专业，这个东西你就信任我就好了。要么你就把我请过去，你不要把我当老师，你把我当一个服务者。那你给我的不是我的作为老师的工资，而是我作为一个服务者的一个，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反正到时候所有的事情你自己负责。就孩子不管干嘛了，情绪了或者啥，别找我，我都按照你说的做，我就当做你的执行者就好了，反正你自己去为你自己的角色负责就好了。对，我可能以后就是把这样的选择给家长。
啊，我跟你说，这样的家长，如果你要这么去跟他交流的话，他出问题，他还是会怪你。
我跟他签协议吗？那有什么好
我
那
跟
什
你
么？
说啊，这样的家长的这种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肯定不会认为他有错，他绝对不会说是他错了，哪怕你按照他的一条一条一条去做，去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啊，他也会说是你落地执行的问题。他的这个本身的这步骤是没错的，是你执行错了，他绝对不会认为他错，绝对
那
是。
你厉害，你上啊！
哎，对，我就这个态度，那你厉害你就上呗，对不对？对不对？你为什么让我就去完全按照他那个来？我们想做的是培养孩子的更高阶的一些能力啊，用课后的这个时间。家长的希望是他想让孩子就写完作业就可以了，其实就是需求和方案这个匹配的问题，就是在这个部分上，他按照他的需求找到他的那个价格也是低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方案的价格是高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地方不太匹配，所以要不然就让说服他认同我们的这个价值，买的是这个价值和价格，要不然就是我们得降下来，做的是他的这个需求，那就是价格便宜就满足他，对吧？对，或者说找一个中间点啊，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就会很容易出现这种，即便他交钱了，但是你做的事情他也看不到那个价值的地方，就是哪怕你培养的孩子的高阶能力，他也会觉得哦。又有什么用呢？我也没想去培养孩子的这个部分，对吧？
揺れてる桟橋あ
另外一个想要聊的是关于教育市场，就是教育我们的用户的一个问题。之前其实有浅聊过，就比如说你在做的那个内容，可能很多家长听都没有听说过，或者是别的家长听说，哎，那个爱装瘦不错哦，那个哈老师就是孩子们都很爱他的，怎么怎么样。其实家长他可能不会去深入了解你是干嘛的，你们机构是干嘛的，就一窝蜂就来了。那对于这样的家长，你要教育家长吗？还是说要怎么样的方式让家长知道你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孩子可以获得什么，然后因为这一些事情，所以你可以为此付费？哦，你目前是怎样的选择？
来，又要开始走脑了。
来，
下面这趴是比较走脑的部分啊，就是可能如果你是一边做饭停，或者一边干活的时候停，可能会出现这个听上去可能会比较难。这个跟的理解里跟得上的部分啊，
哦，没关系，我这里稍微跟哈士奇稍微打断一下哈，就是通过我视频过来的听众或者观众呢，他们是会在看我的节目的时候会做笔记的。
哎，那太好了，
走你的脑，
那我就没有负担了。对，先说结论，一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啊，
就我其实是不太觉得一个。事情就是只能这么干，就是一条规则它不能变，其实很难的。我举个例子，同样是做教育工作室或者 做教育机构，能不能教育家长，先说不教育家长的原因，就为什么说我不太建议你任何人都去教育的，在背后的风险是什么。第一个风险，教育机构你如果是做线下的教育机构，我们先说是线下线上和线下的区别，又得分类讨论了。如果你是做线上的话，我觉得还 OK， 因为你的用户的群体和基数够大。你做线上的话，理论上来讲你能够链接到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家长，对不对？你基数是够大的，你的半径也足够大，960万平方千米你随便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当然可以去教育家长了，对不对？你也可以选择嘛，这是线上的部分就不说了。但你如果说是线下，不管说是传统教培的方式，还是我们说这种素质教育机构，只要是你有线下的门店，那你做教育家长这件事情就会受到你这个服务半径的限制，就是你只能服务周边可能5公里内、4公里内的这个小区，那可能你附近就4个小区，就5个小区，那你就你的用户的范围是比较固定的。说白了就是，对吧？10公里外的用户，他不可能为了你，很少会为了你开车半个小时过来上课，是吧？所以这个情况下，这就有一个客观的约束条件。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想去教育用户的话，你就要考虑你的教育的成本比较高。就对你教育的成本比较高。什么样子的人能教育呢？你是名师也可以，比如说你20年新东方老师，教过了20个数学满分，你啪你出来做教育工作室，你当然可以教育了，对吧？你家长都是趋之若鹜的过来嘛，那没有问题。你有足够大的势能，就是说你站在1000米上，用户在1000米下，你们俩有1000米的距离，你完全降维打击，你无所谓，你当然是可以教育用户的，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这个势能，这个势能包括你的经验啊，你的产出啊，你的学历啊，等等一系列，你没有那个那么高的势能，你跟家长之间或家长并不会仰视你的情况下，你教育家长的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很难出效果。就你想教育家长，教育家长不勒你，就你是个啥呀，就我又不认识你，是不是？你我凭啥听你说的呢？我头头是道的，家长就有这种想法，他会认为家长还会认为我比你牛呢。对不对啊？我对吧？我还是哪个公司的总经理是吧？我还是哪个高管？你不是小年轻是吧？对吧？我觉得你还不如我呢。你他还有这种想法，所以你要想教育家长的话，在线下门店这个情况下，这个教育成本比较高，他对你的要求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如果做一个个人 IP 就比较好。个人 IP 是一个放大器嘛，它可以把你个人的影响力放大。那家长如果一看到你的微信里面的视频号，对吧？哎呀，1000个赞，对吧？200个回复。3000个收藏，哎，这个老师挺厉害的，哎，这个视频号做那么好，你看他就会觉得你挺厉害，你就有这个教育他的可能性。线下的这个部分对你教育家长的这个门槛比较高，这是第一个部分啊。那反过来说，你为什么去教育他？教育的前提就是你有比较高的势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然后不管说是用自媒体的方式，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包装自己，只要有些条件成立的话，你还是可以去教育家长啊。当然这也得取决于你的 地理位置，你的家长的群体啊，什么样子一群人？你是一个上层上上一个上上层的市场，还是一个下层的市场？那你周边的用户是这个中产阶级及以上，还是你周边的用户是一些普通的工薪家庭？那就又不一样啊。对，所以这跟你的这个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吧。所以你要说，如果是在我的场合里面，我是不太会去教育家长，其实比较难去教育家长。这是我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想法。希望能够对大家这个有所帮助。
可以感受到一桌屏幕的激动。哎，哦，我们聊了那么久，都没有让哈士奇来介绍一下自己机构是做什么的，在哪里，叫啥？
对，那我就回过来就来说我们的机构啊，我们机构叫做爱创社啊，爱是热爱的爱，创是创造的创，社是社会的社或社群的社。那这三个词其实也是我们想了很长时间之后。选择了三个这个能够代表我们价值观的这个词。第一个就是爱，就是指的是我们希望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孩子们喜欢的，也是我们喜欢的，热爱的，所以叫爱。那创是指创造，创造这部分就指我们这个机构的核心价值主张，就是要培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培养的创造力。那因为是创造力，所以我们做的很多的这个内容其实都是跟创造力有关的课程，比如说这个 STEM 方向的科创这个类型的啊，科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编程，或者说。这个创客的这个方向是需要孩子们动手，通过一些技术去创造一些东西的一些课程，所以叫创造。那社呢，指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机构呢，它是有这个 community 的，就是社群、社区、社群，就它是有关系、有链接的。它不是说孩子们直接上课上完课就走了，我们是希望这个地方能在附近的小区当中形成一个孩子们的一个空间啊，它就可以。经常留在这个地方啊，就可以过来玩啊，或者说上课之后也可以留在这里的一个空间，孩子们之间也互相熟悉，能够交朋友，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建立的一个场域，就是叫爱创社。所以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科创教育方向的一个机构，主要是服务3到16岁的孩子，是在一个在一个小区里面，的一个机构，在山东青岛，对，所以有山东的伙伴，有青岛的伙伴，欢迎你来链接。
我的那个公众号啊，每次看那个用户画像的地域，就跟看高考分数似的，山东的人数非常的多。
那很棒哎，那我是很期待这个。就打个岔了，就是我们山东其实做创新教育是一个被誉为是做创新教育的荒漠。
他
对，
明明
山
是一
东
个教
是，
育大省。
这个是它的吊诡之处。山东的传统教育特别重，你想看它越传统，做创新的人就越少，因为山东拼高考分数教育大省嘛，所以他对高考、中考家长们的这种需求是绝对高的，而且都是特别大的诉求，就是传统教育的诉求。反过来说，你想做一种新教育、新的一种形式，山东反而是做的很少的，土壤也很少，土壤用户的土壤很少，然后做商业的土壤也很少。
就是你刚才有聊到那个在教育家长或者教育市场的时候，会聊到那个 IP 影响力的问题吗？这个会不会是你在最近在 IP 上发力的一个点？
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确实也感受到了这个它带来的影响。就有的家长会私信我说：“哎，哈老师，我在哪哪看到你了，是吧？”他就会发现我看到了哈老师的什么短视频啊，什么什么内容之类的。我是能感受到这个带来的影响，就是会放大你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从23年开始就核心会去做小某书，
没关系，就小红
和
书，
小红书核心去做小红书，对，会多一点，因为他给我的反馈嘛，他先给了我反馈，我就会优先。把我的一些精力主要先投在小红书上面去做这个部分，主要是做跟这个课程设计或者项目式学习相关的一些话题，比较小众的一些分享，怎么去帮助老师、帮助家长、帮助教育者去设计一些符合自己价值观的，然后符合自己教育观的，然后一些好的一些创新课程，大概是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对，所以我会先从这个平台做公域的这个部分开始去做一些。引流啊，然后包括变现，包括一些产品的设计，然后同时就往我的私域里面去灌，然后在私域里面慢慢去运营。我现在有的一些身边的一些熟人，然后尝试的去看能不能把公域和私域两部分加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好的放大器，能够把自己的价值能够放大出来，能够也能够去帮到这些有需要的人吧。
小红书上叫啥呢？主要发什么内容？
我的小红书的 ID 叫做 PBL 课程设计师，空格哈士奇。对，然后听的名字其实也很，它的这个定位也很明确，就是课程设计嘛。只不过它聚焦的是这个 project based learning，就是项目式学习的课程设计。项目式学习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热点，它是随着新课标发布之后，新课标发布了这个所谓的大单元、大概念、大任务，这种所谓的一种教学方式，所谓就是要单元架构，不是一节课一节课的设计，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设计，把东西要串起来。那么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培养这种高阶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其实就比较大的受到这些推崇。有很多的省市是直接就把项目式学习作为这个整个的区域公立学校老师培训的内容，那整个区域的老师就要学这个东西啊，去做设计的。然后所以它也是一个在教育圈内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对。但是就是因为它热，所以会有很多良莠不齐的这个可能，感觉做的人比较多，所以有的质量就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会带来一些混淆视听的这些情况啊，老师们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并不是特别这个优质的内容的影响，所以我就会尝试把我认为这个好的这个从它最开始概念引进中国的时候那个最源头的那个优质的这个部分，我会把它去分享出来，怎么去落地，而不是说就是新瓶换旧酒是吧？就原来的内容套了一个新概念的壳子，然后挂羊头卖狗肉，所以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你目前的教学形式也是以 PBL 去展开的吗？
对，是的啊，但不能说所有的课程，我有一部分的课程啊是完全按照项目式学习的这个思路来的，就是一个项目的进行。然后我这个项目就不是说我要一课一的一课做一个，而是我这一个可能2个月做一个东西出来的一个形式。恰恰也是因为我的课程形式本身就是创造嘛，爱创，所以它就本身就有这个创造东西的属性，所以我就可以设计一些，制作某些产品啊，制作某些东西的这样一种形式，作为最后项目产出的一个成果。对，所以比较适合我的这种教育形式也是。
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
其实是有这种很多的学生故事的，我在做的过程当中，碰到过有一个学生很有意思，他是4、5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他的，然后现在是上初二啊。这个孩子是个男生，然后是家里面应该是从县城来到青岛来上学的，那时候有户口不在青岛，其实是会有些自卑的，其实会有些自卑的，他就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啊，就比如说啊这个长相啊、衣着打扮呐、然后学习啊，好像都是不如好像这边的孩子好像接触的多，他其实会有点自卑，我能感觉出来。所以他在开始上我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发言，做东西的时候也不太敢有自己的想法，整个人就是属于像是乌龟一样，就是
还挺
缩起
沉
来，
默。
对，缩在壳里面，就是总是在就是在较着劲儿，或者说不是很松弛的状态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哭过。然后他也生过火，发过火，在这个课程里面，在课堂里面。然后，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孩子。然后在随着项目的过程当中，我有尝试跟他有很多的一对一的引导，包括在这个情感情绪上去引导他，包括给他更多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比如说他在编程这个技术是特别好，他比很多的孩子编程技术理解都好。我会给他一些机会，专门去给在这个部分去给其他同学支持。现在的状态，这个变化比较大的是，他就慢慢已经适应这种学习模式之后，他的自主性是越来越大的。他要在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完全就是可以自驱的去做，他不会他就会去问，就是不会要装懂或者不好意思问的那种状态。对，所以这种项目学习这种方式，因为给到了孩子空间，所以他就有了自我发展的可能。他只有有了空间，他才能够自己去表达，自己去表现，他才有他自己的东西。他自己的想法加进来，他才能有自己发展的这个，在他自己已有基础之上，不断的垫砖，不断的去建构的那个可能。如果都是我设计好的，那就是在我的设计师上去学的，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觉得项目学习一个比较大的魅力的。我之前录过的一个短视频，升级打怪一样，学生在做这个项目就是在打怪的过程，一关一关有关卡，然后他在完成一个一个任务，然后不断的去打怪，然后2个月，对吧？不断的去进阶的过程，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去建构，不断的去自主生成。对，这是我比较大的一个案例，就这个学生。
接触的一些传统教育里的老师们很抵触，项目制学习的其中一个点哈，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好设计。这个我会觉得，这其实跟项目制学习差的会有点远，因为他们普通的就是一节课一节课，就像你说的，他们也涉及一个学期和一个，或者一个单元的课程，但确实都会有教案，按照教案走不会出错，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项目制学习的魅力在于，它会有意料之内，但是又比较意外的一些惊喜的部分，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接住。就像传统的老师是我要知道的比学生多，但是在项目制学习里面，学生是可以知道的比老师多的，在有的老师看来是很难的，他没有安全感。
来，这个时候哈士奇要走心了，我就问一个问题，你想不想经历这种期待当中的美妙？你想不想？先不说能不能做得到的问题，先不考虑现实层面上的阻碍限制，你想不想？想吧，
想。
羡慕吧，期待吧。那你想的话，那我们想办法，一定有办法。你就要知道你的发心是什么，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只要想，那我们就有办法。那有没有办法？其实是有的。什么意思呢？刚才阿杜说的所有的情况，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老师对于完美都是完美主义者的期待。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干不了那么完美，所以我就不干了。我达不到那么完美，达不到那种我看过的那种项目那么复杂，那么长时间，那么值得期待的，所以我就压根连做都不做。那是不是只有零和一两种选项呢？其实不是的，不是说项目学习只有是和不是两种状态，它其实是一个连续体。那你如果说你只有45分钟没有问题，老师们都只有45分钟，这个没有办法，对吧？排课也不是你能排的，对吧？那怎么办呢？你这一节课里面做不出来一个项目，能不能够设计一个给学生有一点空间自由探索的机会，可不可以？10分钟能不能设计？能设计吧？你提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可不可以？可以吧？这个不难吧？45分钟里面你就播出来10分钟，去抛出一个跟你这个学科相关的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没有答案，就让同学们去讨论。你比如说，你要是拿数学来说，拿西洋就是比较擅长的数学来说，那有很多这个数学里面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话题啊，对不对？比如说数字，哎，可能我不是专业的数学老师啊，可能这方面就比如说一下想不出来那么多好的问题。比如说，数字是这个什么数字是怎么产生的，或者说数字一些有趣的，西洋这个可能就很专业了，对不对？语文就更多了，对吧？语文跟这个课文有关系的一些话题，对吧？跟这个课文选题有关的话题，这些比较抽象的哲学思辨的话题，比如说你这篇课文当中是一个情节，你这个情节里面涉及到一个人物怎么去行动，你就可以去问一些跟围绕这个人物相关的一些这个比较有争议的冲突的话题，都是完全可以在你的课堂里面设计的，用提问的方法。
提供一个具体的吧，比如说最近有孩子在学《巨人的花园》这一篇课文哈，也被很多人批判的一篇改编过的课文，当时我给孩子们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巨人和孩子们的体型发生了变化以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就是所有人都是巨人，只有这个巨人他变成了小孩，甚至小拇指那么大。这个巨人的花
这就
园，
是一个好问题。
对，它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孩子们当时就是都有点懵，因为当时他们有一个老师确实给他们提了一个开放型的问题，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下手。这开放型的问题就是，你来改编一篇或者改编一段内容结束，他们不知道怎么改，所以我就抛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他们就
一个
先
支
闷
架，
了一会儿。后面就会话匣子又打开了啊，那后面会有怎样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老师们可能也会卡在怎么提一个比较好的开放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会问你，比如说那什么问题，就
是
是
的，是
老
的。
师们知道但不知道怎么去做。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
是
学
的。
戏剧的时候，有老师讲到的一个，就是戏剧它，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要去演另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难的。就好像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真正优秀的演员是很少的，是因为他对有演员的要求不仅仅是情感、动作、眼神、细节，还有嘴唇表达语言的语气那些东西都很多。那么我们在做戏剧教育戏剧的时候，就会强调，它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有脚手架的， 就是你
对。
从最开始的时候，你给他们，就像阿图提到那个，你不能一上来就像那个老师一样提出一个要孩子们去改编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其实就有点相当于让一个从来没有碰过饭勺的人，让他去炒一盘菜一样，而且要让他炒一盘能吃的菜，就有点过分。所以我们应该是先让他学什么？学开火，怎么样把煤气灶打开？怎么样切菜？一步步来，就戏剧里面也强调，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难度降到最低最低。人，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就他会根据人数会有所变化嘛。比如说，我们不同的要求会分不同的组。那么人数，当这个团体人数越多的时候，我们的要求要越低。当人数我们逐渐分到2人一组、4人一组、8人一组，人数小组内的组别人数越少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动作啊，要求配合就可以稍微的提高一点。包括对于年级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孩子的年级能力水平越强，我们的这个脚手架的难度也可以稍微的提高一点。
是的，是的，对，刚才就提到的就是一个很好脚手架，就你让孩子直接去写出来一段，难度肯定是大的，你要把它拆解成更小的步骤，然后帮助孩子。可能孩子一开始就是没有那个思路，到底怎么去改变思考的方式，他没有发散开，我到底从什么地方从起点去发散去联想呢？那阿图就给了一个起点，那如果怎么样，那会怎么样的一个想象，那从这个点出发，孩子就可以去联想，有了联想的素材，他能写出来。他如果没有脑子里没有素材，就写不出来东西，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所以我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点上来说，大家如果想做这个项目的学习，在有就大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空间有限的，人力资源是有限的，专家资源是有限的，潜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说大家都用那种完美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那其实根本就起不了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你现在的就在你既有的这个教育的实践环境当中，你加一就可以了。那你能说加一就没意义吗？啊，因为它不是那么项目式学习，所以加一就没有意义。它其实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不断的在你的真实的实践当中，一步一步的加一，然后迈向那个方向的。你只要知道你想做这个方向，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加一，孩子就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要先开始起来做，就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还有很多人会把项目制学习看得非常的高大上，就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我会觉得，哪怕你跟孩子们说，现在我们每个人去买，就是去黄豆摊要一颗黄豆，可以发芽的黄豆，我们去种黄豆，我们每天去观察它，多长时间以后，我们看每个小朋友拿回来的黄豆，它的苗是什么样的，你每天是浇多少水，它放在你家里哪里，它就是一个小的项目，就是
是
马上
的。
可以行动去做的，它不是说我要坐在书桌前，然后老师们去探讨这个项目主题是什么，每一个环节要怎么做，要准备哪些物料，孩子们有怎样的产出，对他们未来有怎样的好处，这么去想的话，那就不用开始了吧。
对，其实项目式学习它是一个非常，它的这个底层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教育即生活即教育啊。你说做饭是不是一个项目？做饭就是一个项目啊。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资源里面，你要完成一项任务，这不就是个项目吗？在选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从孩子们真实的生活里面去选材，这个是很重要，而不是说完全就是看案例上特别高大上，我也做一个高大上的案例啊，这样子去考虑，还是要从有一个学生的视角，这个很重要。就是刚才阿图说的，其实你幼儿园的孩子们能不能项目式学习，可以做项目式学习。那你能指望幼儿园的孩子们做出多么复杂的东西呢？他做不出来，因为幼儿园孩子他的发展水平就在这个地方。那你说他就是观察刚才说的植物的发展，观察动物，养一个小动物，或者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幼儿园里的图书小整理整理，是不是？或者给自己的幼儿园做一些环创的设计，参与到环创设计，它是不是一个项目呢？它也是一个项目啊。所以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样子的眼睛和视角去看待这样的机会，而不是说被我们头脑当中认为那些完美的概念所框住，要把那个框框打开，把那个墙拆开，可能会有更大的视角。
我这里有这样的设想，为什么大家把它想得很高大上？很有可能跟这个词语本身有关，就 program 翻译成中文叫项目。大家第一次听到项目这个概念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一个上亿的、上千万的一个大的生意，它才叫做项目。
是的，是的，对，这个点非常非常的符合老师们的直觉，然后也和之前项目式学习推广的时候最热的一部影片也很有关系，就是那部叫做《极有可能成功》，most success，哎，不对，most 什么来着？possible to success，好像是这么个影
success
片，
对，
在。 对，他就是讲的是那个美国的那个 Teach High Teach 高科技高中他们的这个学校，其实从中国特别火的那个起点，就是从这部影片被翻译到中国。2017年的时候，但拍了一部纪录片，就是讲美国的这个高科技高中，他们是怎么样子，没有45分钟的课堂，然后也孩子们都在一个大的工房里面哈，就 workshop 里面，就是工作坊里面去做东西啊，一会儿是什么？一会儿孩子们去拿个摄像头去拍什么影片，一会儿去 3D 打印，然后又怎么着，就是各种各样的技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也是在高中，确实也是啊。哎，然后在项目展的时候，影片里拍到孩子们做那些五花，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花枝招展的项目的成果，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看到影片的人就会觉得项目学习的产出应该是那么 fancy，但是有那种
可能，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那种感觉，他会觉得啊，是项目式学习。如果是很接地气的，很生活化的，很日常可见的，他就会觉得好像不是项目式，不像电影里面拍的那么高大上。所以这可能也会给很多的老师带来一些误解，就是必须要做成那个样子才是项目式学习的成果。也有这种可能性。但其实不是的。第一是因为那是高中，高中的孩子本来他就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你的如果是幼儿园，你能把幼儿园的孩子项目跟高中的项目去比吗？这不可能。其次是。他拍的那个影片里面的那个高科技高中，他本来他就是高科技嘛，他的那个学校的那个特学校那个定位，可能就是一个偏向于技术方向的一个学校，对，所以这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但并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是以创客呀、以科技科创为它的卖点的，那有学校可能就是以传统文化为卖点，那传统文化也就不能做项目吗？可以做文创呀，那也是一个项目，对不对？所以就不同的类型，
如果大家对哈士奇老师正在做的线上的项目制学习的知识付费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在我们 show notes 里面也可以找到他哈。我们等一下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欢迎。
在播客的最后吧，我想问一下两位哈，这一期播客的录制，你们有哪些新的发现或者有什么收获和感受呢？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一方面是对我自己来说，是梳理我自己想法的一个过程，很多东西其实是在别人问题的过程当中。把很多的一些想法零碎的东西给输出来了，比如说很多的问题，其实我都觉得可以单独写篇文章，变成公众号的文章了，对吧？就是关于刚才阿图问的很多跟那些教育创业有关的问题。对，第二点就是在于和大家聊的过程中，对于大家来说，比如阿图和夕阳来说，也是一个重新了解的过程。大家一些想法，包括刚才阿图说到了很多他对项目式学习的一些观察，其实我是完全没有聊过这个话题的。对阿图的视角里面的项目式学习，或者说他视角里面做的一些事情和我的一些链接，其实是在这个播客里面能够有更多的互相的这个交换，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一个更深的了解。所以很开心。
来，你呢？虽然没怎么说话，但是有啥感受和收获呢？有什么新发现呢？
我觉得和平时聊天差不多，然后。没有，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喜欢说，就是我发现我说的多的时候，我反而做的会少，所以现在我就反过来。
哈士奇有发现夕阳有什么不一样吗？
夕阳抛出来的这个哲学话题，对，就是关于说和做、是和行这个永恒的这个哲学话题。你就是说变化的话，我会觉得夕阳给我的感觉确实是会变得。怎么说呢？不
你
是
觉得找
不
到
是，
你的方
我
向
是在怎
了？
么想到一个合适的一个词去表达，就是会更内敛了。给我的感觉确实更内敛了。
那我就接着你的这个话回你们之前讨论的一个点，就你们之前聊哈士奇走过心之后，发现自己走脑比较适合。然后我应该是属于跟哈士奇比较高度相似的，就你刚刚说的你自己的那些点，我应该都是属于高度相似的。我自己的感觉是阿图刚刚也是一高度的认同。但是我最近发现我在情绪这一块，就我走心这一块，其实，我会觉得比我走脑的这个优先级反而会更高。是因为我之所以走脑是经过长期的后天训练的，但实际上我的情绪来得会更快，而且更直接。包括我现在很多行为，我的理性都是建立在我的情绪之上的。 就是我会先照顾自己的情绪，然后根据我的情绪去做出合理的分析、推断、处理、应对。所以，包括我现在选择做教练的这一条路，也是我对于自我以及对于他人的这种心啊、情绪啊这一块，我会看得更重。
Interesting。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其实聊了2个多小时，我们三个好像确实怎么着都会2个小时起步的聊，然后还没有聊完，那就把这些要聊的东西放大到整一个人生长河中左右，对吧？对，就看吧。好，那感
期待返
谢。
场。
啊，是的，期待返场。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吧，我的感受是了解了更加立体的哈士奇吧。虽然你一直立体的存在着，但是就会有不同的面，更多的面展示出来。因为之前，最近你有跟我聊在看那个新精英的生涯的课嘛？那从生涯课上学到的一些东西，我来总结一下刚才我听到的你的描述。还是从霍兰德的角度出发，我会觉得你很有可能是 ISE 的人，就是 I 就是 investigate，是一个技术控，就是会去钻研、去研究。然后 S 的话就是社交，但其实社交虽然可能不是你内心直接的表达，但是因为你在做的事情，所以你不得不去做 S 的事情。然后是一个 E 啊，E 就是 entrepreneur，是一个企业家。就是因为你在创业，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有的一个技能，或者说要做的事情。但是聊完以后会发现，AEA 可能会更多一些。A 就是 artist，是一个创造者，你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带着孩子们去做。所以 S 是你内心没有那么想做，但是在这个场域内你不得不做，会消耗的，或者有的时候会消耗完自己回家去沉浸一段，说是。表现出来是 ISE 的这种代码，但其实可能是 IEA 的代码。对，这个以后也可以继续聊一聊关于霍兰德测试或者关于生涯测试的一些内容。好，我们在做记录啊，看到了。
对，我在做记录，对这种东西都是很感兴趣的。
行，这个的话就是你的这个代码。对，它能对应到哪一些职业的选项啊，或者怎样，都还很有趣。等一下可以发给你一个链接，自己去搜一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感谢大家听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我是主播阿图，
我是主播思阳，
我是哈士奇。
好，再见啦，拜拜。
拜拜。
恋さ